开始了，告诉哥来吧。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2.0。
不要问，不要说。哎，好，就是唱两句得了。来，开始。
这啥？这唱的是啥？
什么面具？
不，你再重新唱一个。我们这不能这样。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扯淡烂，但是不能摆烂。
让我唱起这首歌。
行吧，来。
要不你后唱个《红高粱模特队》可以吗？
轻易不能唱，也没有喝到位。
对，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是怪物商志和博物志联合出品，我们又拉低了博物志的水平，すみません。然后
从下座，现在立刻马上。
因为我们上一次的结尾的最后一期叫《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嗯。
然后这一次是 2.0 版本，就是现在还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录最后一期大的合集。
嗯，
然后但曹宇一会儿要走了，他要从一个酒店转移到另外一个酒店，再去看看春那个春熙宾馆，就是大河旅馆什么样。
嗯，
所以先让曹宇来简单说两句。
好，我一共说三点。
我一个已经有了东北口音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朋友们，再见。
哎，就这样。
你总简单总结一下你这趟旅程吧。
我都已经说了再见了，再见。
可以，那
还有没有？
那我们正式开始。
好
，OK， 那咋开始啊？你剪辑的对吧？
对，所以我现在非常就是你
有压力，
你每一秒钟耽误我剪辑的功夫，都是我给到你的压力。
那就还是先按行程来说呗。
不，这样，我们先把博物志的部分给录好吗？
好，
好。那个朋友们，博物志今天就是本次东北2022东北日记系列最后一天了。其实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算是加更的部分了。
对，
今天是 encore 的 encore。
对，
最后一天呢，其实行程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都来说一说自己看了啥、干了啥，对吧？我们先从建师傅开始吧。
来吧。
怎么上来就是我呢？我们今天早上先去了。我想想看啊，我今天早上跟岳小亚先去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呢，它是长春的店，但是它同时在南京又开了一个分店。这咖啡馆它就是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是那种欧洲，尤其是像什么东欧或者柏林这样地方的咖啡馆，就很奇怪。就是 Don't ask me why， 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小区，它首先它没有围墙，然后它的绿化带非常大，有那种面对面的座位。所以就是他，我早上去的时候一大早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主要是他们社区里面的老头老太坐在那个座位上面就聊天，在绿化带里面那个面对面的长椅上面聊天，一唠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大的绿化带，里面有小孩在玩，所以就整个的它那个社区和这个商业之间没有什么分隔。
我必须补充一句，汉阳现在露出一个小白兔的表情，他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以及如何接这段话，但你继续说。
就是我很喜欢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又非常大，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咖啡馆又非常大，它里面有两个房间，一个主要的那个做咖啡那个位置，外面还有一个院子，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了快乐老家。而且呢这个地方就是我进去了以后发现有两个人进来看、
哎、曹宇这把真的要走了。
曹宇再见，
拜拜。
曹老师再见，
拜拜。
佳奶，有啊，明天午饭啊。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对，拜。关。嗯。
好，我继续说。就是反正我觉得这咖啡店的氛围非常好，而且就有很多人就是正儿八经进来就是在那开始工作，然后点点咖啡就每天就来的那样的那种地方，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 community 非常社区的一个咖啡馆。同时它的咖啡又很好喝，经过我的约小亚同志的这个亲情
盖戳
就是非常好。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俩继续出去遛弯。
我能先补充一下咖啡店这事儿吗？
好。
那咖啡店有咖啡泡德，就是咖啡 powder。但你搜咖啡泡着在地图上没有，你它只能搜南京的那家店，你要搜咖啡粉才在高德上能搜着。然后在桂林路边上，这个长春人肯定都知道这地方，那个店让我大受震撼。我从来没想过长春还能有这样的咖啡店，那咖啡店巨好，真的，就它放到上海都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咖啡店，我觉得。而且那个咖啡的质量也得到了曹宇的认证，曹宇也觉得那咖啡好。对，就你如果是长春人，你 must try 这个店。
的确它能逆向的往南方打到南京，这个的确让我们东北人有一丢丢的自豪。
嗯
嗯，对。
然后我们就继续骑了个车，就往 应该是往北走，然后呢就是沿着人民大街，是吗？是叫人民大街？
对，人民大街。
人民大街往北走，就经过了一系列的伪满建筑，其中让我非常大受震撼的是中间这个人民银行，
央行
就是
伪满前伪满的伪央行。
伪央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牛逼，它首先它是一个梯形，它的这个街角就是朝着街的这个角度就是小短一点，后面长一点，一个梯形的建筑。进去理论上是不让拍照，但是我偷偷的不说了，咱就是不说了。然后呢这个里边给我的感觉就是像是那种20世纪初在什么美国很多地方能见到那种非常厉害的建筑，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大理石的什么，就是中间有一些比如说你签字的那种一个小台子，一个小椅子，那些东西都非常的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 elaborate， 有很多装饰。然后它那个房顶也是就是有那种小菊花的那种装饰，整个就是那种一看就是怪怪有钱啊，不得了。
建师当时问了一下这个里面哪些东西是老的，
然后人家说这个里面除了人是老的啊，人是新的，其他都是老的。
但那个、
就这个问题非常多此一举，这个问题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是岳小亚问的。他问了那个进去的人说这个门是不是老的，然后那个师傅就一脸就是你他妈说什么的那个表情，就说这个地方除了人是新的，其他东西都是老的。
那是工商银行，不是那个。
对，他们原来是银行嘛，现在是工商银行。
对，现在是工商银行。
对，
那个地方你面对正门往右数，倒数第就往右边，从右往左数的第二第三个柱子上应该有一堆弹孔。
嗯，
都是当年那个，
还有当时跟我说
就打那几枪。
嗯，所以当时他们说这个地方被轰炸了，但他们因为建的太牛逼了，以至于这东西没安然无恙。
被轰炸这个事儿，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在历史上没读过那个建筑被轰炸过的事儿。
我们就是岳小亚带了一本书，他掏出来 iPad 给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说这个地方被轰炸过，然后他那本书里面说他那个底下金库的那个门找了40匹马拉过来，拉了一个金库的门。
是哪本书啊？
嗯，你问他吧。
应该就是那个伪满洲国首都建设
那本书，应该没有写40匹马拉这个事。
说你们先看，我去看一下那本书啊。
那可能有我记错了
啊。那个房子我之前一直没有进到过里面，因为我们上次来的时候那银行已经下班了，他那个地方现在是个中国工商银行。
对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没有进去过，所以今天看了建师偷拍的那部照片确实很屌。那后来我下午去了一下那个长春的城市规划馆，我看到了这个建筑的模型，我才知道哦，原来它就是面朝着街面往里走，是一个那样的切了底的钻石形的一个平面图，是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宏伟很多的一个建筑。
我来补充一下，刚那本书的确是伪满洲国首都规划，岳泽明著，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岳泽明是吉林是长春市政府的顾问，现在还是。
嗯，对。然后就是这个书，岳小亚当时看了以后说，到了长春来一看以后就有点失望，因为觉得你他妈说那么牛逼，过来一看，好多东西就建了一半拉了就放那儿了，总觉得差点意思。但是这里面的确说了这个40匹马的问题。
哦，那可能是我的确记错了，但那本书写的的确很好，而且就是建一半这个事儿，但凡了解伪满历史，这是伪满最大的特点，干啥都干的半拉科技，常态化半拉科技。
常态。
这本书就是昨天我在博物志里面说要抽奖的，有本书就是、这个。
那本书非常好。
对，我在那个年付会博物志年付会员里面抽一个，我再具体一点。
对，我那本我联系那个书的作者。
你博物志年付会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做，我就是在现在还活跃的年付会员里面随机抽一个，好吗？等我回到家我就抽。
对，然后我也联系那个作者来了，作者没理我。
哦。
那作者贼愿意发推特。
OK。这
对，然后
你们还去哪儿？去了哪儿？
我们后面就是我约师傅 JT 和小雨，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这个长春怎么说来着，
水文化生态园。
哦，不是，叫水文化生态园，是我们大家都去了的那个。要不你们先说点，我觉得那个地方就跟那什么 Highland Park 那种就有点很现代的那种，把比如说像芝加哥把一些那种废弃的铁轨改成了一个新的公园，这样的功能，就是把一个
长春汽油吧，
是，但是他把废弃的一个地方改成了一个新的市民公园，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所谓的活化。
但是就里边你看那么多大爷，就是年就是大妈大婶大爷，他们在里边就非常开心的在那里面玩，这事儿我觉得其实也挺好。
他这个地方是原来伪满的那个自来水厂。
对，
水处理中心，
净化水厂。
对，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确实一般。
对，因为它里面唯一有一个可能稍微带点解释性质的博物馆，今天我们去关着，而且很神奇，它里面灯开着，但是两个门都锁，
全封闭，我们兜了一圈
啊，然后什么都看不太到，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意思不大，或者至少说你得有一个特别懂的朋友来跟你讲，这个地方可能才有点意思，否则的话，就我们今天在外面看一看这个地方，你如果是第一次来长春的朋友，我不推荐，你可以就是第三次以后实在没地方去了，你可以试试看看。对，他是想做那种，就像建设刚刚说的 Highland Park 那种所谓的这个工业遗址景点活化，但是没有做好。
哦，我还真没去过，等我也去的。
嗯，
反正就是长春七九八，长春油罐，但是又
但它里面又没有艺术，
又没有艺术。
我需要补充一句，我和 JC 在那买俩咖啡花了78块钱，
水牛奶哦，水牛奶拿铁哦。
哇，操，真！
而且还不是本来我们想买的，因为是有两个大姐买完之后又开始抱怨说啊，我们不喝冰的，你这带冰的，我们怎么能喝呢？我只喝热的。然后我跟剑师就翻个白眼说，来来来，这两杯我们要了。但是剑师又乳糖不耐，
给我打折
啊！
你就你别人不要，你给我卖给我吧，好歹打个折吧，那也没有。
但他们也刚做好了，
算了，虽然不重要，但是就主要是说他们这个地方的确挺七九八，物价挺贵的。
就是就很酷，就是那一片，它有一片那个精致露营的 Snow Peak 的一块。
打电话，就是刚才说那个咖啡粉那个咖啡店，我和逸轩点了个那个，它叫什么来着？叫反正不是，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咖啡，是一个他自己版本 Dirty。
老长春 dirty， 然后呢？
不是那个，
短
笛是吗？对，42块钱3杯
，OK，
就是一杯他们自己提炼的牛奶，就他们
14，
他们自己版本的那个冰博客，然后一杯淡一点的，然后一杯更大，但味道更浓的，我都上来都愣了，就是我俩点两份上来6杯，
才42块钱，
一杯一份，3杯42，
嗯，
希望他们在南京能保持同样的物价和品质。
我万万没想到今天你们在那个水遗址那个两杯是这么贵的咖啡，我没有想到。
不是，
感谢剑师，因为剑师不喝水牛奶，所以他把他那杯赠予了我。
就整个那一片就呈现出一种户性大发的精致露营的一个。
对，就是那种，对，我一看那个就我就想远离。
I know，
对，就是现在
当时我太需要咖啡因了，所以我不得不去
喝。对 ，glamping 那一套现在已经我不是很愿意掺和。
而且他还有一些那种那种不锈钢的那种。那个雕塑嘛，完了就搞得也很七九八，就总之就是一个长春七九八油罐，但是又差很多，反正就是一般。
但是我和约师傅在一个标牌下面合影了，这上面的三个字分别是上海的沪过，过去的过，市就是教室的市，沪过市，咱就是沪过的人，
啥意思呢？
不知道，他没
你们在上海糊弄过。
他这个伪满的净水厂，那肯定跟净水有点关系，但我也没去过那儿，所以我不太知道。
还去了哪儿？今天还去了下午，后来那个有一波人去了长银厂。长银厂呢是博物志，大家可以往前翻，就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来长春的时候录过一期即兴的节目，就是那天我跟汉阳一块录的。是这样，我解释一下。我对一个博物馆的评价一定是非常主观的，而且是绝对具有非常强的当下性的，而且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因为我觉得博物馆这种东西，哪怕比如说你要搞影评，都可能有一个相对绝对一点的标准，但是博物馆就更难。那我是觉得长银厂博物馆最好的点在于他们是这个做电影出身的，所以他的一些布景上的东西会跳脱出博物馆行业常用的一些思路和手法，做出一些新意，并且在这个实现层面上碾压很多这个江浙沪的以这个布展见长的一些博物馆，这个是我觉得还好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我认为长银厂博物馆是个好博物馆。哎，
首先它贵，它当天的成人票是90块钱，
你知道吗？如果你
霍士利玛90块钱，
对啊，
不是
我们所有人掏了90块钱。
如果你同时买它和伪满皇宫的票，只要99，两个，
那完了，那我们今天被你们长春坑了一波。
不是，那个有个巨大的牌子放在入口，你只要看着就能买。
但是我们早上去逛伪满皇宫的时候，维持一会儿再聊，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下午要去逛长影厂。
对对对，你要知道，其实我就给你拍那个另外一个二维码了。
Anyway。我首先是不是很喜欢长影的这个博物馆，因为去年我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我其实期待蛮高的。然后我不喜欢原因，当然其实主要完全是因为我勉强算是一个电影从业者，所以我讲实话，首先当然长影厂对这个我们这个 建国之后的电影行业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了，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讲实话，里边的那些片子呢，对吧？咱也都不太看。然后，你说他对电影艺术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咱也不好说。
哦，你说这些东西，我确实完全没有纳入到我的考虑范围。
对，然后他拿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就是也没有拿出什么特别让我惊艳的，就是这个设备，或者说我说哇，这你们原来用这个设备，就有一些老的摄影机啊，一些录音设备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美术的一些道具啊什么的，但就反正包括那几个还开放的影棚、绿幕啊什么的，就反正作为勉强算是电影从业者的角度的话，我的确没有太大的收获。对，然后当然我觉得最大问题其实还是因为里边的绝大多数的片子以及那些从业的人员的确离咱们有点遥远，和审美取向不太一致，所以就我对吧，就你能想象比如说我们被迫逛了一个宝莱坞的说不定会更有趣，因为那个更 interesting， 但这个的话就是哦，冰山上来客 nice， 人到中年 nice， like that's it， 对吧，就是
OK
yeah，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的话我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了。对，关键是90块钱 ，like 伪满皇宫才70，对吧？
那么贵吗？我们去年也掏了90块钱吗？
我不记得掏90。
哦，波比在旁边说掏的特别贵。
Yeah.
哦，哎，他这题刚才说的跟去年正好完完全相反的，因为你去年喜欢那个电影、那个博物馆的一大原因是因为里边的那个电影跟你有共鸣。因为你真的看了，
对，冰山上的来客，我是里面的歌，我是可以从头唱到尾的。
对，但太少了，就我从头看到尾，只有个别电影我有共鸣。但他展出了能有100多个电影相关的资料。
Oh, OK，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他比如说他从一个电影从业者的角度觉得没有从这里面看到什么新鲜，没有什么收获，这个对我来说我不会有这方面的视角。我不指望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能从一个专业角度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他里面的展示的那些电影一些布景和一些演员就是我小时候看的。因为我虽然年纪不大，89年的，但是我看了很多60后生人的那些东西，
就咱俩同年，但是咱们的看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对，你洋气嘛，对吧？
不、
就是、
不不 ，no 不要从这个角度。Anyway， 就是反正这很好理解了，这个我同意，这就没什么，就是个人共鸣的一个。
我更多的是从一个博物馆的角度，我觉得他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Yeah.
那见识呢？
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觉，就是。我之前去过的唯一一个电影博物馆是柏林的电影博物馆，然后它里面的很多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它的这个道具更牛逼一些。因为比如说他们说我们之前拍 Metropolis 或者拍什么 Blue Angel 拍用的那些就是当时的那种浮道画，就比如说什么一个机器人、或者说当时什么卓别林用拍那个什么 Modern Times 还是什么就用的那些就是东西，他们那儿有，然后那个东西，或者是说 Metropolis 当年的一个布景，还有说什么什么 Dr. Caligari 的那个卡里格里博士的小屋的那个道具什么的，它都是原封不动的就摆在那儿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很厉害，对吧？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知道，然后呢，它有很多就是具体的，比如说我用的一个机器人，我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想象的一个机器人，这个东西呢就是 original prototype 就放在那里。然后或者说什么刚才说卓别林的那个就是摩登时代当时他们用的一个什么机械，那个东西就是他们最开始发明出来了以后我们就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厉害。
其实这个点咱俩是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些电影跟我没有共鸣，所以他所有电影相关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他的电影相关东西，他的比如说他用的那些他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道具，但他没具体的说这个道具是哪儿来的，是哪一个电影里面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做这种溯源和整理了，他做不好。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就是我、他们比如说那个柏林的电影博物馆，它里面他就说那个就是凯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他可以把当时完全的那个。因为他拍一个科幻片嘛，这是一个科幻片，然后到中间比如说他一个小的布景，这整个布景
复原了嘛，
这个完全就把它复原了以后，你从一个摄像机从哪一个角度拍过去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东西完全给你摆在那里、所以你有非常直观的概念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它是一开始是怎么回事、对于任何哪怕你不知道这个电影是什么的人，你也可以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啊，当年是这么拍电影的， 对吧。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长影的这个它的展览，它就是只是把 道具单纯的放在那里，你不知道这个道具当时是如何使用的，你也不知道这个是跟剧情哪一个电影有关系，就是他们中间缺少一个叙事。
对，
就是导致我觉得这个之间的联系，就是我看了以后就是 so what 那种感觉，就这个事情放在那里啊，他我就在那里找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唢呐
，which is 有，有两个，
有是有，但是就是我只能给他安排一个叙事，我通过找唢呐在里面给他安排一个叙事，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具体这些东西是
所见所闻。
我说一个正式不正确的话，我是要出国，就是你们要理解我从。2016年回国之后，我没有看过好博物馆了。
I know，
就没有了。就是可能我现在过去几年《博物志》里面录的那个博物馆，都属于矮子里拔将军。
Yeah， yeah。
对，就是有没有老板，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老板资助我出一年国？就是我真的，如果你们还想听到《博物志》继续给你更新，就是人类好博物，
高质量
人类高质量博物馆 ，I need to 出国，就是这么简单。
确实，
我再让我一天到晚看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凭良心讲，长影厂在国内的博物馆里面横向比较是 OK 的。
OK，
对
，Cool，
嗯
，Fine，Yeah， 对。但是我
汉阳笑而不语。
但是我们
还想说两句啊。
不是，我在想，刚才他那几个 OK 饭给你剪辑造成了多大压力？
还好吧。
还是你现在这个剪辑压力更大。
确实，
我不剪啊。
哎，可以，那我们这样，今天这个节目有两个版本，你贵节目发一刀不剪的，我节目发剪完的，然后让朋友们来听一下是个啥效果，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没人听他的了。
确实
不是这样，就是你就算正常的发也没有人听我们的。
确实
哎，你哎，铁子，你这么说就怎么一直在
先帝
这件事情，
不要妄自菲薄啊，也不要，
那我就发不剪的，
也不要妄自尊大，对不对？
嗯，
我们今天上午去了训帝的这个家乡，
不是，是这样，就是听众们听完这种不剪的之后，就意识到啊，原来平时怪物上志这么流畅，也没有什么卡壳，挺牛逼的呀，也可以，是博物志拉低了怪物上志的水平，
破坏大环境的是婉莹啊，
有就是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有，哎天，
所以宫城大姐还是铁杆牛逼
啊，伪满皇宫，你们今天早上去的对吧？
啊，
我去了，去麻了，已经就太多次去了，
真的是。
就是因为伪满皇宫，就是来个朋友就陪着去一次，来个朋友就陪着去一次。
哦，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去的人？
我曹宇跟小雨都是第一次去。
对，我很意外，他竟然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是因为咱们之前
的，他是个哈尔滨人，
以及
不是我们之前来这儿讲过东西。
对，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安排过伪满皇宫的行程。
对，我后来才意识到，对，的确没给他安排过伪满皇宫行程。
对，
然后我先说大雨的感觉吧。
嗯，
大雨去完伪满皇宫之后，感觉就是一溥仪这个皇帝憋屈。二是伪满皇宫是个毫无正统性的建筑，住有点难受。
正统性，
对，他觉得他对那整个建筑是非常难受的一组建筑。
嗯，
然后这是任何一个我发现来的朋友都一样感觉的地方。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缺乏正统性？
就
是具体表现在哪里？
就这个政权，它不应该是个政权，
可疑，
它可疑，对。
但是在建筑上，它可疑在哪里？
非常明显，
因为它里面有过于多的日本的东西，但它又不完全是日本的，中国的东西也不完全是中国的，所以你感觉这个政权没有一个来源。所以它是个非常伪的政权，
对，比如那个哪个店来着，有两个像猫耳一样的三角形的
机械店，
对，就是
啊，机器楼，说错，机器楼，
就是你一看说，嗯 ，like what？ 对吧，
没有没有，主要点是因为那是它在伪满的这个伪皇宫，
对啊，
它原本就不是当皇宫建的，所以那个建筑整体上它不是一个让人住着舒服的东西。
嗯，
然后另外一点是，当然伪满皇宫也是聊很多次了嘛，就是伪满皇宫这个建筑非常的。你感觉它不是不大气，它作为一个皇宫它不是不大气，但是它到里面它每个大的东西让你感觉都非常小，
就大小大小
大小大小的，对，它不是小大小大，它是大小大小的，然后它整体上它呈现一种非常诡异的氛围。那个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你也是，你昨天
不是
说了
吗？
他昨天去了并且在博物志说了，
对，
yeah， 嗯，
但我还没听你们昨天那期，今天，
嗯，
所以就
是 long story short， 就是我觉得他看得非常像芝大的校园，就我觉得这是我在就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像他用的那些，就他非常现代，但是呢又不那么就是又看起来又比就算比较有钱比较繁华的那么一个东西了，但它又没有说高级到是可以到皇宫的程度，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看起来很值钱的一个房子，然后很非常西式，所以我就是第一眼看见了以后，尤其是看见什么台球台以后，就梦回校园。
嗯，还有那个溥仪注射荷尔蒙处。
对，然后但上次的讲解非常好，就是那个，
你有人吗？ 你认识人啊？
对对，但是这一次就是我主要没怎么跟曹宇讲，我累了，今天有点。
嗯、
我说你，我就给你带着，你自己看去吧，我就坐边上了。
嗯，
我甚至没有给他读那个非常非常扯淡的登记证书。
你那不是读，您那是
背诵，你那是语音放送。
因为就是伪满这个国家，他多么缺乏正统性，在那个诏书里一目了然，你都不用读伪满历史，你只要读那个诏书，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了。
嗯，
就没有人在自己国家的登记诏书里面如此隆重的感谢另外一个国家的。
嗯 ，OK，
对，
这是这，
对，
就反正我今天就是在文海皇宫，就是逛不下去，你知道吗？就你每进一个屋，稍微看两眼。你下意识的就想走，你不想在那儿多仔细看或者多停留，就是非常的憋屈，然后非常的细节也经不起推敲，就你就看个大概完了就赶紧走吧，下一个屋吧，就拉倒了。就是你并不想在那儿久坐停留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早上没喝咖啡，所以
嗯，
呀、所以伪满皇宫就是正统性负分，呀、
对，主要是那个建筑的尺度特别不舒服，我觉得就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个。
嗯，
下
午去完了那个
水生态、
去了那个什么水生态，哦，就没有人能把这个地方名字说对，
水文化生态园，
在座有谁能把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样，他自己叫啥可能都存，就是你在大众点评上，你在百度地图上，在高德地图上搜这个地方，他名字都不一样，
是
不叫水艺术公园吗？
不是，
叫水文化生态园。
哦，
对，anyway，我跟波比完事儿之后，就是看完了之后、就是，
本节目正头来了，正头
来
了，来了。
其他人去了那个长影厂博物馆，在我的推荐之下，
嗯，
然后我跟波比由于上次去过长影厂博物馆，就去了这个，当时是其实做了个选择，是说是去吉林省博还是长春市博？
哎，
那吉林省博呢？他妈的，一看地址10公里以外，在那个什么什么湖，
北湖是吗？
不是不是，三个字那个净月潭，在净月潭附近 ，which is very very far away。对，我一看就是，首先这个博物馆搞这么远，就是你按照博物志的标准，它就是个
Uncle Roger，
它就是一个垃圾博物馆。对不起啊
，Uncle Roger so upset I put my chair，I put my leg down from chair。
哎呀，
不是，哎呀，是这样，这它就是它那么远，就我就已经再见了，而且它4点钟关门，就是我们当时离开那个水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已经几乎3点了。查了一下之后呢，发现长春世博是4:30关门，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决定去长春世博，而且它也大概离我们当时那个地方也就是个4公里吧，就是还相对近一点。然后呢，我也当显然就是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你也听出来了，我没有做任何的功课，就是一个临时起意去到这个地方。那个打的车停下来之后，我一抬眼看到那个楼，我操你妈，就是那种感觉。啊西吧，那个又是一个
对
那样的
云南省博
广场，上面有一个一看就是这个楼花了很多钱的一个楼，非常的浮夸的一个楼啊、嗯。然后呢，这个楼他妈的有10个出入口，1号门到10号门，司机师傅把我们放到4号门门口，然后我们就开始找。
OK。
我在群里面发图吐槽说这个博物馆他妈的门老子是找不着的时候，我已经在那边逛了至少10分钟了，没有找到，外面也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对，就是转了很大一圈，而且他那个门口又要修路，就上上下下 anyway 终于找到了博物馆进。我当时就是老子他妈今天这个博物馆看不看无所谓，我首先要把这个门找到，不然我今天晚上回去觉都睡不好，我必须把这个门找到，
把这道题做明白。
就是，所以朋友们，我再说一遍，我需要出国。就中国的博物馆已经、
不行，
它已经给我造成的困扰是这种低级的困扰，我就找来长春人说两句，
给你张卷就把题给做了。没有，就我从来这辈子没听过谁去看那博物馆，真的，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还有这馆存在。就你给我第一次发现建筑，我看它有点像一个巨大的眼睛。
嗯，
对，就我是这样，我朋友们，我没去过那个博物馆，所以我说的很多都是空想的。但我光看图，我就觉得就不会去的博物馆。
你是真长春人啊？
那对本地人一般都他，但是去看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新，就是至少这个博物馆的部分是嘎嘎新的一个。
它室内充满了装修的气味。
对，首先装修味儿还在，然后呢，它一共其实是有3层的展厅。第4层是办公区域，但是呢，在这个3层巨大的建筑里面，只有一个展厅开放，就是这个上古长春史，就是你那种，你一看到那个展厅进门的那个墙，然后上面拍了一个玉猪龙，就是原始人警告， 就是你这个展，我跟你说，你看到这个展，哎，今天不好意思啊，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戒酒了，但是这两天呢，由于这个旅途到了最后的几天，我们这个朋友们有点放飞，我今天晚上喝了两小瓶啤酒，所以现在整个人呢，这个话就放得更加狠一点。但是呢，话糙理不糙，这个博物馆我放张图放在这儿，给你看他那个序厅的照片，我就问你，如果你但凡是一个在国内去过10个博物馆以上的人，你现在马上掏出手机写一个这个博物馆大纲，就这个展厅大纲，你可以写出来。Everybody 都他妈能当策展人，啥上来就是，而且他非常的搞笑，他是上来之后他放了一个 Business Insider 的一个片子，而且那个片子的内容是人类起源，他妈的从非洲开始，跟你长春有什么关系？然后，
死密码赛，
后面就是有这个原始人全套嘛，对吧？啊，石头啊，骨头啊，陶器啊，这个考古工作者的假人啊，长春第一村，长春第一人，长春第一房，长春第一房那个地方那个假人，我就非常迷惑的假人，他是还原出了一个那种地印子，其实就是地上一个坑上面盖的那个一个小棚子嘛。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是没有预算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地方正常来讲他应该摆几个原始人，对吧？
嗯，
他呢是放了几张原始人的板平面的
纸板人，
但是对他是纸板人，但他这个里面微妙的点在于，他这个纸板人他不是，比如说他不是请了真人扮演成原始人拍下来之后切成了纸板，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博物馆里面拍了人家的纸板人，那个原
套娃，
他拍了人家的假人，然后印刷下来做成了一个纸板，然后立在这里，我就哎，我以为我在北京故宫已经见到了这个套，就是假人和这个套娃的这个终极形态，还能翻出花来，就是说，然后后面就是哎呀，长春有什么这个遗址那个文化多少什么几万年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我 OK fine， 就是我看下来一直耶耶耶耶耶耶，就是然后就出来了。这个博物馆我找门花了至少15分钟。看展厅10分钟出来了，咱就是说不行，真的不行。
但是门票是免费的吧？
也、yeah, ，但他浪费了我的人生。
但长春真的贵，伪满70，长营90，
大水80，小水60。
这出来之后，其实我跟波比还不太相信，因为他就是这么大一个建筑，就这么一个一米米展厅。而且我当时手机马上没电了，我想的是哦，没关系，到博物馆肯定有那个就是
充电宝
可以借嘛，漫游。嗯，
我怀疑他可能真的是完完全全新的，没弄完的，根本就
巨新无比。
因为我都没听过这东西存在，所以我可能他觉得他就是2年后再来看一眼嘛。
对，是我相信他，因为他2楼3楼其实是和吉林大学合作的。我们上一次去的那个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其实也是吉大合作的一个博物馆，
东北师大。
哦，那对不起，是东北师大。那今天去的这个长春市博物馆，它是和吉大的什么考古艺术什么艺那些合作建馆的，门口的那个合作单位的铜牌子大概放了20个。那2楼3楼呢，按照它那个展牌上写的意思，就是说是和吉大一起那个合作的展厅正在布展中。但是，就算将来2楼3楼展厅做得很好，也不能就是否认掉1楼是个。就是完全不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嗯，很可惜。而且你知道，像这种东西，它一旦做好，它不会改的。
Yeah，
没有个多少年，这个展厅是不会动它的。就是
毕竟假人都已经在那儿生活了，
对，一楼已经完
扎根
了。嗯，然后是这样，我们3点钟从那个水什么玩意儿出发，到了这个博物馆，找到了这个博物馆，看完，他妈的还没有到4点。就是我还竟然还有时间去旁边看一下城市规划馆，就他这个就看上去非常浮夸，这个黄金的一个就是，而且就是万一他的外墙那是什么东西，外墙金属的那个就是外饰面如果没有安装好掉下来会 K 死人的这种房子，看起来很恐怖的这种房子，它是实际上是长春博物馆城市规划馆和艺术馆三馆合一，都在这一个东西里面。
嗯，
对，那我们俩又去了隔壁的这个城规馆，就看了一眼城市规划馆呢，就是哎，城市规划馆还丰富很多，我只能说丰富很多，它里面的内容要比长春市博物馆，波比说说吧，你好像觉得城规馆还可以。
我其实觉得长春博物馆也还可以，就是它完成了那个 部分。对，
那你着不着不吧，我现在已经
因为它激起了我很多就是去手机上搜索关键词的欲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博物馆成功的地方，它让观众想要更多的了解它给这传达的知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表现。就是我觉得失败的博物馆就是说你看完了就这样了。
你这是咱这位，
他这是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的一个爆言，
发自内心的正能量，我无法 handle 因为波师的这个正能量，真的。
这个、可能也不是因为他博物馆多好，就但是他因为他这个他可能他发掘的东西比较好，就是让我看下来觉得他是有个脉络的，然后这个脉络会让我产生一些问题，我就想去了解这些问题，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些相关的关键词。
OK，
嗯。
那好吧，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看完了之后就是没有。
他是很难让看下去的，因为这是我觉得史前展的通病，就是他很难让看下去。
嗯。
但是因为你看了足够多的史前展之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的史前展它是有一些异同的。
嗯。
那在这些异同里面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对。比如说他那个他有两个镇馆之宝放在那个展厅最后面，一个是玉鸟，一个是石龙，对吧？
嗯，
那玉鸟这个我就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也把玉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礼器的材质。我就在想这个东北是不是产玉，然后我搜了一下也没有这个答案。
那你没有看那个故宫，我们那个
故宫八问，
对，那节目
玉龙和玉琮那两集
我看了，
红山就是产玉，
对啊，
那也是东北啊。
但是我波比肯定知道红山产玉，但是红山你从远古
离这儿还有点远，
你从远古时原就是那个角度新石器时代的角度来看，离这儿还是有点距离。
它地质上如果这片区域产玉的话，附近都会有。
但是这样，就是古人玉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个，对吧，石之美者为玉嘛，就是它本来就不是说啊非得是这个石头才是玉。
嗯，对，我就是搜了一下玉的定义，什么啥叫玉啊，对，类似这种。然后另外一个石龙，我就在想，因为我想起了我在其他的遗址，比如说我在上海那个什么松泽遗址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偏南方的遗址，它在这个史前时代也就有龙的这个图腾的形象，为什么东北也差不多时期会有这个形象，我就想这个东西是不是
universal 的，
对对，蕴含着这些不同的文明是同源的，或者是说它其实龙不是一个 specific 的这个所谓的龙，而是所有的原始人都会对这个长条形的生物有一种崇拜，比如说比如说
银丝卷是吧，
如果是蛇的话，应该在生活中是有蛇的嘛，那如果你对蛇崇拜，我觉得这是说得通的，就比如说你是刻个鸟出来，对吧，就大家都可以看到鸟，但是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想象的动物，那如果是不同源的话，那为什么不同的地区的人会有同样的想象，会想象出同一个东西。
你居然在那么烂的展厅里面能想这么远，
这个，对，当然龙这个东西
格局打开
也是一种解读，就是说它那个东西它是不是龙，这是完全由考古学家的定义的，不是由制作的人定义的，对，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反正我就搜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大概是我在那个博物馆里的这个收获。
但是这样波比这个态度能在任何博物馆里，甚至都不用去博物馆
啊，
就
凭着你搁哪儿都能学习，
凭着赤子之心，
每天就是学习。
此时插播那个 Gala 的 Young for You，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Sunda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你接着说。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博物馆作为给长春市民的博物馆来说，它其实是合格的。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比较 universal 的，
汉阳现在是
给长春市民一个讲话的
揉脸。
我有点困。就是
我你其实不是一个 typical 视频，你是有一个全球视野的人。
不，我是个定居人。
你是
这样，我觉得我得去看一次。
嗯，
就我不看我没有办法给评价。
你是一个有全球视野的人。就假设我们有一个人，他就长春的一个老太吧，他这辈子没出过长春，他
打拳警告老头也可以。
哎呀对，但就他能够通过看这博物馆去了解一些人类起源的知识，这不是挺好的吗？对吧。
嗯，
剪辑阵
就是我是觉得不应该把 自己的这个角色太 take for granted，
就别老知识分子那规那一套规训我。
不是，我觉得 OK 不是不是，波比的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实际上，我今天在看那个，不管是这个长春市博物馆和旁边的这个长春城市规划馆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感受，因为旁边的那个长春城市规划馆虽然说内容相对来说丰富，但是它所有的手段都是极其公式化的。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那我确实是在反思，是不是因为我老见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它不好，就是，
以及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对，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你是一个有全球视野的人，就是你去看了很多世界顶级的博物馆，但是人类社会不仅只有顶级博物馆，不一定是每个博物馆都需要做到顶级的。
就换句话说，能不能用这个？
它作为一个城市级别服务这几百万人的这个博物馆，
这不好说。这个博物馆跟大学一样，还是有一些教育功能的。我觉得就是，
对，
他做不做得到顶级这个事情，不是由我们来判断。就是他你做到一定的程度，他才能做有教育的功能，他才能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管他是，怎么说呢，就是爱国主义教育也好，或者说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教育，就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些历史也好，它还是多多少少的做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它才是，这是个底线，就是还是有
个
底线吧。
边庆的功利主义思想，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看了两个馆都是在这个底，就远超这个底线的。对，就是中国的这个世纪博物馆有太多可能是在这个底线上徘徊，也许，但是长春这个博物馆是超过这个底线的。
就咱就是
人生就是小马过河，就是这两个博物馆在我这儿都是没有摸到底线的。
对，
那我得去看看。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跟很多事情一样，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人觉得，非北欧或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地方的生活不能过，这显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成立的说法，在我这儿，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要拿去跟什么大都会、跟这个卢浮宫。这些
不是，我觉得这个不一样。就是说，大都会、卢浮宫这些东西，他们是东西牛逼，但是有很多，
我觉得他们策展是牛逼的。
对，但是有很多地方，它有没什么东西，它就是纯靠就是纯靠上价值。
你用南京话，
纯靠 narrative， 它自己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叙事介绍，大家就是他能说一个故事。有的地方他说不出故事，有的地方他能说出故事。只要他能说出一个故事，在我看来就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就是如果他你看半天就不知道你学到了什么，或者说你不知道你看了什么的话，可能就他没有那么成功。
首先这你说这个，它很取决于观众。
但我觉得就是，首先一就是我得去看看他们评价，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还不是评价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因为像你们说现在能看的展只有长春史前展。但我作为一个长春人，就或者任何一个长春人都知道长春史前这个东西那就你没有那么多可以聊的，你最能聊的东西是过去二百年发生的事儿。但如果他没有过去二百年的事情，那这个我只能说这博物馆是完全没见完的东西，他甚至不能被评价，因为你不能评价一个没有长春过去二百年历史的博物馆。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可以把这博物馆先聘起来。
不，但这个事情就是说长春史前这个事情，它的点不在于长春史前，而是给长春市民去了解一个史前人类文化的一个渠道。
大，咱就是说波师就是一个字儿大。
没有，但我觉得你说的确是对的。
对，就假设我们所有的世纪博物馆，就所有这些没有太多历史的世纪博物馆都没有史前知识，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只能去北京上海了解史前？
对，我觉得他可应该有这个，这没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说史前博物馆的史前展览这个部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不能把你们考古报告里面的那些东西精炼拿出一些你们学术界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然后摆在这个展厅里给我看，因为你直接给我看结果，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是不会，就是你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个你如果说你要把一个任何一个城市的本地的这个博物馆要承担起刚刚波比说的这个，就是告诉本地居民考古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思路，相对用一个比较就是打引号正确的思路去切入考古这个话题的话，那他不应该只给我看结果。
我觉得长春博物馆做到了这个，他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旧石器时代，什么是新石器时代，就是人类是怎么起源的，从非洲起源，他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对于一个对这个事情没有了解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展是非常有就是 说服力，有传播性。
要不然我去看看吧，因为我觉得我作为本次这个录节目里学历最低的人，边上俩博士，我一个高中学历的人应该去看一眼这个。
而且我觉得目前为止，因为我没有去看这个展，我觉得他们俩说都特别对，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你知道吧？就是
对，
实在他们俩说都太对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俩说的都对呢？就他俩说的其实是同时
存在。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必须去看一下，不看不行了，这已经是一个不看不行的问题了。
哦，我觉得刚才这题你说那还真不一定是，他俩说的东西肯定不能同时存在，就在一个点，就是史前究竟介绍的好不好这个事上，只能有一个论调存在。
我觉得可以同时存在，就是婉莹是他的对比对象是，比如说他在加拿大看的那些博物馆，我的对比对象是。一个完全
不，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是不太对，就是说，一个他介绍，哪怕是介绍史前的，他这个叙事，他也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
对，
但是呢，即使他不好，他可能也能满足一小部分人，或者就那些碰巧能看懂的人的这个需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是两个都有的，但是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应该多多少少能在你们两个的这个论点中间挑一个他们相信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觉得你们俩都对，
咱们还是路线之争整了半天。
这样，下一个话题，
城市规划馆。掏出了我的手机，哎，城市规划馆呢？好，我先采访一下各位，你们都去过城市规划馆吗？任何一个城市规划馆都没有去过吗？
去过一两个吧。
好，那没有去过的人说一下，当你我告诉你今天，哎，小朋友们，我们去参观这个长春市城市规划馆，你期待看到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先说，就如果是长春专指长春的话，最好的城市规划的东西就是那本伪满洲国首都规划那本书，那本书你把所有东西写得明白白的，我作为一个长春人看那本书，我能知道一切东西。
就我想象的也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就已经已知就长春这个东西是一个平地起高楼，以前这儿没有什么东，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很多的，就是历史的一个比较略为小一些的地方。然后突然他们就说我们要在这儿建一个就是宇宙级首都。然后它整个城市的规划，从我们这两天打车在城里面来来回回看的，就觉得每一个东西特别大气，特别牛逼，对吧？所以我肯定是想看最开始，日本人想在这里建出一个多么牛逼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他想象的是个什么样子，他跟东京相比，它比东京强在哪里？然后呢，它和它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作为长春一个中国城市的这个实际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有哪些区别？然后比如说跟这个历史上其他的这种首都的规划之间有哪些对比等等这些东西。
你呢？
我就是这些，我
刚才
说了，
就那本书啊。OK，
我觉得它的一楼有一个展厅，满足你们的需求。很好的满足你们需求，就是他那个展厅，你乍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不会想细逛，但是如果你耐着性子把它逛完，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甚至比你看完那个伪满洲国首都计划的收获要更大。
那我应该去看看，因为
对
这个是我关心的事儿。
他很详细的解释了长春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就是他这个 scope 是大于作为新京这个身份的城市，而是说从零开始到
随便成
到那个清朝的长春，到伪满的长春，到俄国和到俄国和日本的那个附属地的长春，到伪满的长春，再到新中国长春。
那我应该去看一看。
对，他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觉得看完那个展下来，我对长春的整个历史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对，波比说的这个是整个城市规划馆的核心。
哦，那我觉得那很好，就我没去看的，但我打算去看一次。
它是一个非常就是简单清晰的脉络，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规律，但它捋的是清楚的。
因为我觉得长春有一个这个城市，它有自己特殊的点，
它甚至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它我可以介绍一下它怎么来的啊？它一开始是按照时间说，最开始清朝是怎么设立管理长春这块机构的这个管理机构的？怎么长春？
对，它最开始是远古到1800年。
对，反正就是
他第一个 chapter 是远古到1800。
然后他就介绍了清朝是怎么设立的，然后他介绍了长春这个城市的几块，一个是清朝政府的长春城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作为商埠开埠口岸的长春城是在哪是什么样子的，作为这个满铁附属地的长春是在哪一块它是什么样子的，作为这个中东铁路附属地的长春城是哪一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某一个时期这几块四块地方合起来做 变成了长春城，变成了新京，然后再加上新京首都规划那一块完整的这个图摆出来是什么样子，它跟就是这个新京叠加上那个中东铁路附属地，叠加上满铁附属地，叠加上那个商埠地，叠加上那个长春府的府城。
哦，
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我看的真是非常开心。
那我应该去看一看。
嗯，
这，然后同时这个展厅里面有就是焦老狂喜，就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模型。长春就是排得上号的所有的这个老建筑，他都做了一个模型。但这个模型，很奇怪，就它不是同一波人做的，你能看出来有些模型明显比另一些模型做得好很多，就有些确实比较拉胯。然后呢，城市规划馆这个城市规划馆里面至少有两个巨型沙盘，就是。就是沙盘，就城市规划馆就是那种标配。那很可惜的是它这两个沙盘都是那个设备升级时维护中，尤其是二楼那个超级大。
我可以 for sure 的告诉你大家，就是这个馆里除了照明用的电器，其他电器都不运转。哦，空调是运转的，对，除了空调和照明以外，其他电器都不运转。
暖通照明就是这。它二楼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圆形展厅。他 supposedly 你是来了之后先在这个圆厅里面站着，然后他前面是个环幕电影，下面是这个三维的这个沙盘，然后顶上又有投影投在这个沙盘上，就是通过有一个雄浑的男生来跟你讲我们是长春市的历史，然后就是每一块点亮，应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来之后先看一个这个片子配合着这个模型，然后再去参观展厅，但他这都坏了，所以就
我怀疑的就是没开始，
他就没开，
对，
没
开，就因为听你刚才描述
新
太新了这地方，
嗯，反正就是挺遗憾的。
这个东西看出来是应该是给领导看的，就是你、这个、
对领导来了他会开开，
应该是没有资格看那个东西。
对，就说到这个心，
是我不配。
说到这个心啊，我就是我今天突然有感觉，就是我过去几年，过去三年回了几次长春，我觉得长春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
日新月
异，这几年变化就是在舒适度上提升是不少的。
嗯，
可能但我这两年最长也就在长春一次住过一两周。
嗯，
可能我没有办法说的特别确切，但我作为过去三年每半年回来一次的人，我感觉长春的舒适度提升还是挺明显。
好，那我拐回来，
拐回来。
他那个一楼还有一个迷幻的展厅，就是那种文博
老街，
对，门口瞄了一眼，立刻撤出来，
走两分钟算了，没看到。
预算是真多。
他做了一个整个展厅，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政府很有钱、
就是、啊，我们政府很有钱呢、啊，
我们政府很有钱呢、啊，对，
不是，这不是长春特色吗？你看这浙有山、摩天活力天、魔力城，就是愿意在一个建筑里建另外一个建筑，
他就是弄了一，
甚至在一个建筑建一个山，
不，他就是这一套东西，他这个他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就是这民国老街这个东西模式跑通了之后，他可以全国每个城市卖一遍，
嗯，
哦，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所以你去浙有山了吗？
啥？
浙有山你去了吗？
What the fuck？
明天你要去一次再走。
Nah.
所以你看 ，Bobby， 我就觉得你这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因为我认为，你瞧不上的这个民国老街，和长春博物馆里面那个史前史，他妈的就是一回事。
我觉得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这是无法互相说服。那然后他后面还有一些展厅是讲什么长影一汽。还有长春的那个铁路，就这些长春特别自豪的这些这个工业拿出来单独做了一个展厅。
对，
所以我确实觉得如果已经有这个东西存在了，我就在他隔壁开一个长春博物馆，我咋整、就是
这个他可以讲就是更细致的东西，就你不觉得这个馆里面他都是以模型跟图文来介绍吗？
对，
他其实没有多少展开，就是它一个、一个大块是一个很简单的展厅，就做了一些装置一些图文，但是作为博物馆来说，它可以围绕具体的出土文物来做展开，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好的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二楼其他的展厅就是全部是给领导看的，跟我没关系。
嗯，对，那个是跟普通市民没关系，普通市民也看不懂，也没有必要
看，就是非常夸张，它满墙都是那种 PPT， 直接把 PPT 做到了墙上、而且是那种数据量极大，就是你就是带领导来，然后讲解员指着这个关键性数据给领导讲讲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摆满了各种各样没有意义的模型。
二楼三楼都没有意义，都普通观众其实不用去看。
对，城市规长春城市馆，你唯一一个要看的展厅就是一楼我们刚说的那个。
嗯，
哦，等我去看看这次。
嗯，
好，
我的汇报结束了。
那就进入到怪物上日的时间了。
哎呦，这地笑的
怪了起来。
不、哦、就是我觉得因为这期节目时间也挺长了嘛，然后已经快一小时了，
嗯，
那么莫不如每个人总结一下这趟旅程，这期就 OK 了呗。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2.0。 那你刚才那段要不要放怪物上志里头？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些东西。
快快从语言从婉莹开始，快顺时针总结一遍。
东北真他妈大，真他妈大，贼大。你来来这么个，而且是我们是这种，我觉得你如果以一个传统旅游的角度来讲，我们绝对是深度游的深度游了，对不对？
对，
还是太浅，还是时间太短，还是看的太少，还是就完全不够。我去年到今年这么搞了，加起来得有半个月。I know nothing。
不止不止，
嗯，
二十天你知道？
二十天吧。I know nothing。对，我至少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东北溜达这两趟，其实和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就是给我一种感觉是非常的 humbling， 就是我还需要更多的。对对，我格局小了，是我小了。
那你这次和上次来东北有什么感觉区别呢？因为我知道 GT 是有很多的，但你可以先说。
我想一下，这个你们先说别的，我想一下这个问题。
好，那要不然见识你来。
作为一个外宾啊，就曹宇觉得我是装外宾，我是真外宾，就这个事儿，就咱们没啥可说的。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在以前在中国没有怎么旅游过的人，我觉得东北真是，竟然中国有这么现代，这么凉快，这么现就啊、就符合我心目中的那种，就是西方的那些设定的那些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哇塞，对吧？快乐，
外宾狂喜，
外宾狂喜，外宾就有一种啊，回到了快乐老家。嗯，
有个词叫高伟性，
有个词叫高伟性。
我们节目还有句暴论，高伟高的。
就的确是这个高伟的这个特质，但又不光是高伟，因为就是他有很多外地人外国人在这边留存下的那种，就是他现代化的非常早，以至于就是这个和他的这些其他的这个特质混在一起了以后，形成了一种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跟中原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那感觉。
如果说和上次比的话，我们上次因为其实是从长春出发，然后在吉林的东边绕了一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和这个朝鲜族这个方向最有关的一些触动，不管是这个民俗、食物、历史，以及给了我一江之隔看到对边的那个朝鲜，其实我当时是情绪还蛮激动的啊，这个是给上一趟我们来东北给我留下最大的触动的地方。那这一趟我们去黑龙江，经过了大庆，看到鹤岗、伊春这种，它是一个传说中衰落了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我就是像波比上次说的那样，没有，不是像外地，
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像外地人想的那样，这个地方就完了，黄了，没有生机了，就是。全是等死了，然后没有希望了，不是那样的。对，而这一趟其实是一个看到了很多其实完全生机勃勃而且非常正向的一个面，它可能说只是不像当初那种大生产时代所谓的那种共和国那一套东西了，但这不代表今天就完黄了。
一轩你多少说两句吧。
一轩你说两句吧。
高低整两句，
高低整两句。
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然后这些东西其实还都是挺常见的。但我确实同意婉莹说的，就是虽然我们深度游了这么多，但是还是感觉在就是在路上跑的时间太多，然后在每个地方驻扎的时间太短，然后导致对每一个地方的观察和理解都过于粗浅，所以很难给一个像样的评价。对，或者说一个阶段性的观察结果。所以我觉得下次可能需要捡几个地点，或者说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你这玩了这么多趟东北，和你心目中小时候心目中的那个东北有很不一样吗？
怎么说，小时候你没有，你心目中没有这种东西的，对吧？但是就是它有的时候会让你想起来小时候很多就是你以为你忘了的事儿。比如说我在鹤岗住的时候，咱们挨着一个铁道，然后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家也挨着一个铁道，然后那个东北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天是橘黄色的，可能是某种光污染，然后对，就是
煤灰
嘛，是吗？还有那个钠灯，然后就是至于有什么不一样的也没有。 而且我也我也一直在观察，就是我也不会说简单的得出一个粗暴结论然后就说 OK 东北就这样。
他的意思是他在观察你们这些得出简单粗暴结论的人，
观察你们这些南方
人。 HB
接下来是谁？
波师说没啥好说，
我就来一天，我就来一天，
他就来乘个凉。
对，我还是来上次已经来过的长春。
嗯，
对。
那我又没啥总结的，就我这一趟照片怎么拍，我这一趟挺忙的，就是对，就是
收手。
对，我这一趟照片都基本没怎么拍，可能因为就拍两卷120就20张，就拍这么点照片。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对，不是，是这样，就是王海洋说东北这个事儿，对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讲，包括对博物志的听众来讲，就这是已经听无数遍的东西了。
嗯，
如果让我总结这场旅程的话，就是我再一次通过带外地人来东北，理解了不一样的东北。因为我有些东西真的不知道这事儿是长春，就是东北比较独特的点。尤其这次带的朋友们很多的确是没来过东北，
嗯，
然后对东北没有想象，
嗯，
然后比如像曹宇，他说的很多东西的确是让我想到，哦，这个竟然是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我还是挺意外的。
嗯，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在长春看的那一种花，就是它反正外地好像不怎么常种这种花，我都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总而言之，就是我反正越多逛，我越知道我对东北的了解还是比我想的浅很多很多。
嗯，
所以后可能还会来，继续来。今天早上可达和我，就是，JT 我们那个雨天可汗那小群，他说想回来给咱们当那个辽宁省的导游，再去转辽宁。我说那当然好了，对吧？辽宁是我们现在没有踏足过的地方，我还想去呼伦贝尔再看看，因为呼伦贝尔上次我们走太快了，对吧？东北那么大。然后 JT 来吧，
就我就简单说三点吧。第一点，我觉得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东北人所谓的，就咱们前两天某一集不是聊了所谓东北性或者什么吗？那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东北的普遍来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是非常模糊。和然后我们也感觉到这一趟旅程下来之后，我重新拾起了这种没什么边界感的自来熟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会开始指挥别人倒车呀，就是对，就是跟那个在搓澡的时候跟赤裸的但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说啊，你别着急，他们一会儿就排到你了，就这种话，在我对吧回到东北之前，
不是，咱就是问一句，你作为一个北美中西部的地区的一个人，你说这话合适吗？
对对，虽然我在北美也是在东北，对吧？我在国内也是在哈尔滨待了十几年，但 again 就是作为像我跟汉阳这种并不典型的东北人，这十天多多少少就是重拾了一点这种东北的人与人之间的，就是没有什么边界感。
我一直没有边界感。
对 ，which 我还挺羡慕的，因为我在杭州、在成都、在很多地方都遇到了一些东北的老乡，他们保留了这种东北的跟人与人之间没有边界感的这种交往方式。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就是以一个强大的内心和自信来维持住在外地维持住这种状态的。对，但是这是我从人与人交往的角度，这十天来我明显感觉到我在这方面更加的大了，放开了，边界感模糊了。但这未必是一个好事儿，特别是当我回到一线城市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一轩有话要说。
对，就像这几个人现在在我的房间录播客，根本不考虑我困不困，两个人坐在我床上。
你就没什么。
我和比比都是喜得香香的。
嗯，
我打断一下，就是
今天洗了俩澡。
对，
就是那个桑德尔，就是那个讲公正课那人，他有一本书叫那个《论自由主义争议的局限》，那本书有问题。他那本书叫，其实正儿八经的翻译叫《论自由主义与局限的正义》，他那个翻译是有点问题。但那本书里面就他是个共同体主义者嘛，然后他里面有一个结论是，很多人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有可能得到个人无法得到的善。他就拆解自由主义，他拆解到最后，他意识到就没有他的大意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属于你个体的，你没有这个东西能跟这个社会抛开联系。当时我就想到，就是有些人经常批评东北人的这种没有边界感，但我以前我也会觉得这是东北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就是没有什么边界什么的。后来一照不一定，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在有些社会中，有些美德不一定是美德。在一个崇尚宁静平和的社会中，勇武并不是一个美德，但在有些社会这是一个美德。所以当你接受了东北的设定的时候，我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东北的设定可能不能推而广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别的地方的设定不是这样的就认为东北的这种没有边界感是完全是不好的一点。
咱就是说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咱们就应该推广这个，就是东北就是牛逼，对不对？东北没有边界感就是好，不然这节目怎么录呀？
不不，我们东北人还是挺自我审视的。
别了，就是就这个就是好。
但你不觉得就是当你们去了东北澡堂子之后，你就很直观的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边界感吗？因为我们这帮陌生人都赤裸相见，并且听到别人在，你帮我拿着麦克风。
不是，关键是啊，关键是你们赤裸相见的时候是南京人在给你们，就是这个，
对对，是江苏的师傅在拍打我们，这更加没有边界感了，南北的边界就打破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吧。
他真要讲三点哎。
对，然后第二点是，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咱们
不比仰天无声大笑。
没有没有，因为昨天我就预告过了嘛。昨天我本来问汉阳说，我们昨天那集是不是最后一集？他说今天还有一集。我说行，那我就今天留到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二。再说完，对，就是咱们这十天看山看林子已经看麻了，对吧？这种开阔的景象，这种就是对吧？就像对于 team 来讲非常熟悉的
黄西，
就是中西部的大林子的那种景象，对。然后是哪一天啊？就是倒数，就是反正前两天有一天，反正我坐 team 的车还是坐谁的车？然后我们在这个林间这个高速的奔袭的时候，我就看着远方的云，就是很典型的只有东北才能有的云的那种感觉，和山和林和夕阳，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咱们东三省这个土地的确是大美大。
你这总结了半天，你要说什么你就赶紧说吧。
不是啊，就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唤起你作为一个东北人的家乡所谓的自豪感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以及你对这样的一个大的景观你是会
哦，你这个不用是东北人都可以，就是我看到之后他妈的这两天就是爱国，我跟你说，
对吧？所以
我们中国就他妈牛逼，
对，我们只有一个家，所以对吧？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毕竟咱们这趟多多少少对吧，我们几个还是带着任务来的，所以这个视频节目估计很快也会上线啊。
就我预告一下，就是很有可能你在9月10号左右的时候能看到我们本期的唯一一个节目产出。但这个节目产出虽然它是唯一一个，但它绝对是我们所有节目里制作最费劲的一个。
它还真不一定是唯一的，因为我们除了这次给沃尔沃拍的这个十来分钟的小纪录片之外，应该还是会有若干集的携程 vlog。
哦，我没算携程 vlog， 因为我觉得它和《怪物商志》这个日更节目一样，就是它属于 side project。因为咱俩不是为这个携程来的，
是吗？
这时候 JT 看着我，盯着我。
对，但考虑到我还欠了很多携程第二季，以及 anyway， 反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视频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所以欢迎关注怪物上志的 B 站以及有意思妈的 B 站。
所以你讲三个点，就是第一点东北人牛逼，第二点东北牛逼，第三点我们牛逼。
你总结太对了，
大
牛 A。C，
我觉得我这一趟就是学习，我对中文，我对汉语有了一些新的理解，真的，就是汉语这个大小这两个字能说太多事儿，就是这事大了。
行行行，我最后说一个，今天烤串好吃，探客叠鱼头总店，
对，就是
好吃，
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去的那个约老师认证过的咖啡店的店员推荐的烧烤店，它离那个就你走路一分钟，其实就两分钟吧，从那个咖啡店就能走到这个烧烤店。
嗯，好吃，
烧烤店，对，我第一次去，非常好吃。
它还挺多种类的啤酒。
对对，它从啤酒这方面在本趟旅程中是完胜，但是烤串我觉得还是鹤岗小串第一名，它是烤串第二名，但已经很高了。哇操，烤牛骨髓我大概吃了十串。
它一串晚上就
牛骨髓好好吃啊，
哦，超好吃啊。
一共点了20份，你吃了10份，你吃了一半。
操！
因为你们都
留点。
哎，我不是，他妈的，我从一开始就要催这帮人过来吃饭， 铁哥拿了个电脑在他妈后面搞 Web3，
搞 Web3，
而且铁哥是一个怎么搞 Web3， 他是在一个那种小学中学那种课桌旁边能挂一钩挂上小书包的那种那一个那个设定，
对，
就一个小小的课桌一个小小的凳子，然后在上面搞 Web3， 然后我就跑过去问说铁哥干嘛的，然后铁哥就激情给我吹嘘，也不
然后剑师就
给我介绍 Web3， 然后我开始给他介绍比较文学，我们俩在那吹一个多小时，
然后你俩就欠了很多串没吃，
对，
然后他俩就开始过来教我英语，就是于总和剑师开始过来教我学英语，但是我是很严肃的在问他问题，因为我真的想知道，
因为汉阳英语已经很好了，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对大家不是很适用，
不是咱们这个这顿饭吃的怎么这么做题家，就是所有人都在学习，
就是学
每天就
是
学习、
就是啊、怎么说
好那到这儿，
好的，那个
好，感谢各位一路跟到今天，跟我们这个我对我们来说是第五趟东北但是第三趟日更的节目，然后第二次的东北 cannot be fucked with，
咱们就结束，必须比比唱个歌吧。
我那个博物志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理解，对吧？你们八成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在博物志听到我的声音了，我要躺一段时间。
对，但是
日更真他妈太消耗人了。
所以你们看，王海洋他每次都日更，这个男人有点东西。
但他不剪，
你不剪啊，哥？咱就是说，
那携程第一季
上一期我们已经说了有婉莹的手速了，咱们就看看你行吗？
就是这是有毒的男子气概，我就是不行。
比唱个歌吧，
唱啥？
嗯，哒哒，
不要唱满，不要唱那个伪满洲那个国歌，
唱个你喜欢的歌呗。
不要问，
不是我喜欢的歌太多了，那想一个合适的。
铁杆开头要
红高粱模特队是吗？那我要搜一下歌词，
这个、我
为了
给你伴奏，
来来来
，B box 嘛，我又不是，网上搜一下。
我们节目虽然不剪，但是你也不能有特别多的空闲时间。
那
可以，这个一刀就结束了。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
就像 B 变了。
哒哒哒
哒哒。对东北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餐馆，东北餐馆结束营业的时候就放这个。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红高粱模特队，哎操！啊，这改！红高粱模特队是这样啊，它这个里面一共有三个段，
每个段三小点，
三个。但我其实 actually 就是最能引起我灵魂共鸣的是个大棉袄，嘿，二棉裤里头是羊皮衣，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嘿，哎，这是这段。但是呢，最后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铁杆提到最后一段，就是当时我正好也在哼，他也说到这个。这个写的挺好，而且甚至有点动人。走啊走啊，你得给我伴奏，噔噔噔噔噔噔，换哪换，噔噔噔噔噔噔，不管是乡村都市还是男人女生，没有不用伴奏是吗？
没有，就是你尬唱。
行吧。你穿的是地，你披的是天，走的是阳关道，奔的是日子天，千百年创业艰辛，换来这春满家园。啊啊啊啊啊啊！哎嗨哎嗨嗨哟！大概是这样。
我以为你最后来个电音。
这什么歌啊？
这红高粱模特队，见识你这赵本山老师真的是人民艺术家，你必须补这个课，就是
哪怕是外宾也得学、
学习，
学
每天就是学习、
好，那我们下一次日更再见，各位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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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